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节目，我是黄雄明。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新竹教区的耶稣会士丁立伟神父。丁神父是比利时人，1990年投入坚实牧林区原住民工作。丁神父这个人讲话速度飞快，一直令我印象深刻。而事实上，我在2002年底便访问过他，没想到事隔五年二度造访，丁神父的中文讲的是更快了。五年前他跟我讲了四个小时，这次讲了一个小时，大家即将听到的就是这五年来五个小时的访谈精华。首先我问了丁神父有关于本位化还有泰雅族母语使用的情形，丁神父表示目前在本位化上面他确实遇到了一些困境。他说牧林区的传道员非常优秀，为此他归功于前面的耶稣会士，但他也提出了客观的评论，他说当前本位化的困境可以追溯到40年前，当时在台耶稣会士以中国法国籍为主，他们配合国民党语言政策，致力将泰雅族人改变成一个好的中国人。丁神父说当年天主教会在坚实地区所谓的本位化其实就是汉化，唯一的例外就是西班牙的孙国栋老神父。原本我打算去访问孙国栋神父的，没想到打了电话才发现孙神父刚刚过世。丁神父他承认先前的汉化政策是个历史的错误，许多泰雅族的天主教友也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今天在坚实，丁神父说绝大部分的天主教友都无法讲流利的母语，这跟同区的长老教会截然不同。不过丁神父他也指出本位化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重点，一个教会有没有活力，这才是重要的关键。他是这么说的。
现在是这样，现在 有很多我们的酒友这个维京人一说，因为我们比较推行汉化了，他们自己的母语程度没有基督教的那么好，所以他们觉得跟基督教有点自卑。这个维京人一说了。可是也不是说这个是唯一的问题，因为你看到那个我也跟你说，你比较苗栗的山上跟桃园的山上与我们新竹的山上，虽然我们虽没有推行本位化，我们还是比他们活力的多的教会，所以不一定本位化是唯一的问题，可是那个时候不是那么大的问题，可是现在变成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你说本位化，
本位化就是用语言啊，推尊重那个当地文化等等，对不对？巴神父、徐神父做比我们多了，可是也不一定是这个是牧林工作的唯一的重要成功的理由，因为客观上我们那边的教会比他们活泼的活跃的多，所以，可是我还是觉得他们做的是很重要的工作。他们说还好，我自己也真是没有做好。我说我们耶稣会的神父也有一些做不错，那个我们的老的孙恒义神父，还有孙国栋神父，
刚刚过世，孙国栋神父，
这对他也真的推行那个母语。以后孙恒义神父，我们在修兰服务很久，已经活着，现在一晚上会跟他一起吃饭，那个也是会讲流利的泰雅话。可是现在老的他的嘴巴有问题，是什么原因他的语言你听不懂，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好，
坚实牧林区内天主教会与长老教会人口各占四成，丁神父努力与长老教会和好建立关系，还邀请长老会牧师前来天主堂教大家使用罗马字。但是讲到真正的合作，丁神父说前边的路还很长。他是这么说的，
我开始跟长老教会合作，对不对？
对，
我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我开始跟他们建立某些关系，希望我们关系开始好一点，所以开始跟一些牧师握个手讨论一下我很渴望我们可以做多了。以后有一次我听一个来为我们的传道员告诉他们怎么样用罗马字写他们的预言，这个没有错，对不对？可是以后我们合作的机会非常少。好，有两个重要理由，一个理由是我自己忙一大堆事情，没有办法继续放多的力量在这方面； 另外一方面我也从另一方面，因为一个神父管那么多教堂，他们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个牧师，所以有不平等，对不对？另外一方面，我们一些教友传道员也好，还会对基督教有一点自卑，所以虽然你鼓励他们，他们有点困难。另外一方面，长老教会领导人他们多多少少，不是所有，有一些他们很开放很单纯，可是有一些有一点这个观念。我们天主教是一个西洋教会，因为牧人还都是老外，他们是真的本地教会，所以我们的教友听到这个有点不舒服，所以合作不容易。可是可以说在那些方面我们的关系很好，是现在我们真的有一个友谊关系。如果有一个葬礼，有的时候他们会来参加，如果有婚姻我们会去参加，有这样的交换，可是还是有的时候沟通不是那么容易，另外一方面也是他们很看重语言，一个会讲本地语言的人才会被看重。我自己因为满贪多时间，我没有真正去学这个语言，所以在这个方面他们也觉得我还是一个真的老外的样子。好，所以这个我说不是那么顺利，至少现在我们会握个手，我们会问好，可是真的合作在一些方面有困难。我们的教友也感觉到我们跟他们合作，他们有领导，我们只有跟随，他们也不喜欢这样的样子，可是基本上可以说现在我们互相信任已经不错了。我们也会沟通，也会联络，也会互相关怀，可是真的合作这个路还是很长。OK， 好。
神父，你刚才讲到葬礼啊，
对，
可不可以顺便问你一个问题？
对，可以。
就是有关那个殡葬弥撒。
对。
我访问过高龙会的神父，还有那个桃园的巴义慈神父。
对
对，他们说，常常是这样，这个教友他会要求用这个平地人的风俗习惯，比方说用那个罗盘，然后要等到一个时间才能把棺材放进去。那你觉得这个？
我自己很严格，我们自己很不喜欢我们的教友受到一般汉人民间宗教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一个教友开始算命，不是这样，比方说他说戒律弥撒应该是主日早上吃点蛋，我们会跟爸爸跟他说，好，你有明天早上弥撒吃点蛋，你去找另外一个，我们就会不负责，因为主日我们不办葬礼啊。如果他们说棺材应该是某一个分钟的时候，你在哪里去学这个事情，我们先跟他讨论以后为什么他这样想，为什么他去算命，以后告诉他算命是不是跟他的信仰有一点矛盾，以后好好讨论。可是既然平常我们的习惯是我们不染数，我说你是一个教友，你真的是，因为我们真的觉得是一个问题，是现在民间的一般的民间的宗教会影响我们原住民。重要理由有什么？第一个是如果开始算命，如果开始请外面的人帮忙做葬礼，他们葬礼的时候有花很多钱，是一种生意，我们不由我们的兵凶家丁为这个为开始得的那个寒人的器官葬礼有花很多钱，因为这个是给他们的家里太大的经济发展，这个是重要。另外一方面实际上他们有原住民的传统，也有天主教信仰，为什么？因为自卑或是什么有开始接受寒人的一些风俗习惯，例如算命等等。另外最后是在算命的或是这样的事情有意外死亡等等开始相信如果我们不处理好这个葬礼，王子会来麻烦我们，这个是完全违反我们的信仰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毕竟我们不是完全说你相信是迷信，我也不认为这些汉人相信是迷信，如果用迷信这个就是不尊重他们。可是至少我们不由我们的教友受到这些影响，因为跟他们的信仰有矛盾。而且后面最重要是那些人想利用我们的教友转钱为葬礼方面，所以我们会沟通，可是我们不会让。 比方说最近还有一个酒友打电话给我，星期四晚上，他说神父，明天是我的男孩子伊旺死亡，是在工厂死亡，对不对？他四十天埋葬，所以一定今天有给他弥撒。我说为什么有四十天以后给他弥撒？这个哪里有看到我们的信仰有这个规则？哦，神父啊，是有神跟我说啊，接我做噩梦啊，我睡不着，我的孩子接对我，今天我给他说弥撒。我说对不起，我们神父今天没有办法把一个神父给你弥撒。好，然后说你知道天主啊，他不是一个算时间的人，你什么时候给他奉献一个弥撒也好，而且就是我们所有的教会团体都会在一起祈祷，我们那个时候为你的儿子奉献弥撒，不是更好吗？啊，不是一个个人弥撒，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大家一起祈祷。而且如果你的心里真的不放心，因为你的小孩没有一个弥撒或是什么，今天我说弥撒在家里，我会为你的孩子祈祷，你放心。以后如果你真的还不平安，你晚上念玫瑰经跟你的家里存在着，不是不有让，因为让以后会不好。以后我看到他星期天我们给他弥撒，就说我说心里平安吗？平安。我说你看啊，为什么你就相信这些迷信？
在殡葬仪式上，如果教友受了平地人风俗的影响，有违天主教信仰，丁神父的做法是一方面强调沟通，一方面严格把关。此外，他也常用幽默感来化解教友的疑虑。他是这么说的：
我想最重要是培育，因为很多原住民很单纯，信仰很肯定的教友，那这些了解信仰的教友，他们不会受到这些影响。比较是那些不是常常进堂，不是很久搬到外面住，没有经常进台的教友会有这样的影响啊。当然我会分两个事情，有的时候有一些原住民家庭他们有韩人，比方说如果夫妇一个是原住民一个是非原住民，蛮好，我也有一个尊重的态度。如果是因为他们家里有韩人，他们有的时候比方说晚上祷告的时候有派什么团体来祈祷，我也不反对，因为一方面有爱心，对不对？如果一个家也有佛教徒，他们一个晚上来有佛教徒来祈祷也好，如果有基督教一个晚上基督教来祈祷也好，可是我不要说他们的基本的信仰好像分散以后随便以后很乱或是被利用的，所以欢迎别的宗教的人来祈祷。如果他们的家里有信别的宗教或是别的教派的人，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有表示爱心。可是他们自己如果是教友，有避免他们这样信迷信，好啊。所以基本来上是说，尖山靠平地的比较会受到影响，山上比较少。可是真的在这个方面，我一方面沟通，一方面严格。有的时候我也做，既然你有做这个很好，可是我们神父不来。然后当然如果是这样，他们说神父我们还是比较喜欢你来，我说你们来。因为以后我爷爷让他们了解，我说你去算命你花多少钱，好，你去让他们自己带棺材你花多少钱，你请这些人来守灵你花多少钱，差不多10万。我告诉你，我来给你做一个奖励，你给我2000块的红包够了啊！所以你是被谁被利用啊？你是谁被谁给利用啊？其实如果你没有钱，你也不有出钱。好啊，我觉得事后有用一些幽默感来讲就对了。就是这个这些了。
丁神父为泰雅族学生办免费宿舍，办课业辅导，最近已经有了明显的成果。好几个大男孩纷纷考上了军校，全都当职业军人去了。难怪丁神父就说了，中华民国的军队可以感谢我。他也谈到了5年来牧灵工作上的变化。
可能我讲的时候看得不清楚，现在那个诊所已经没有了。而且上个礼拜被拆掉了
啊，那个
对，所以一定没有，对，不是新闻，这个是我们一定写脚后，可是一定差不多5年的没有工作了，因为现在也不需要有诊所在山上，因为路很好，而且人有健保，所以他们一定会去好的医院看病，那所以这个没有，对，这个修女也是对。现在那个原住民补助的文化成长班我们没有，可是现在我们在主动有高中生的课业辅导课， 有45-50个原住民都晚上去准备，他看他们的课，可是这个不那么重要。
自由时报有报道，
要有报道，所以你看到了。学建的分析，对那个学建毕的，可是那个友爱团为长长的朋友，对不对？是为不只是在学建改会，可是是为所有建上的基督教、天主教，也有一些佛教一起来的长长朋友，或是有严重的病的人。好，现在在那个建是在我的建筑堂的那个郭宗生的兵雄家境后上郭宗生的宿舍，我没有，因为没有人管理好。而且现在有很多家境，他们对的小孩子在山上的郭中读书程度不够好，所以他们比较喜欢小孩子去兵地，所以这个是从那个时候你范围我在4-5年之内有一些改变，
变成去内
斯高。这个是高中的时候，现在我还有一间住在我的宿舍那边，住在内斯高工，有一些叮当病啊，有一两个都大，所以我大部分是做职业军人啊。我最会培养的男孩子都做职业军人啊，那个是他们不要做建筑的军人。
说
的真的，我不骗人啊，中华民国军区可以感谢我。他们去变了，可是他们能做这个比变成一个教规好得多了。好，这个对那个现在有比较大的发展，比方说我们帮忙那个新社社会复兴帮忙他们做他们的民俗的广告，关于那个以后还是现在我们帮忙他们到台北去卖他们的产品啊，水蜜桃等等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继续帮忙他们农业方面有一个发展。这个是南省府，如果你去访问他，他会比我讲得多了。
7月9号我要去访问他。
现在还是在建设乡有4个有3个传道人，可是有一个早现在有个年轻开始做，而且做得不错。
毕林还在吗？
毕林现在退休了，刚刚退休，杨建了，已经他不在了，乱七八糟了。杨建工作，对我们星期五晚上新大新科欢送了，他60岁服务了35年为我们服务了。
好，听完了丁神父的牧灵工作，咱们可能好奇，这个中文讲得飞快的比利时人究竟是怎么长大的呢？还有这位丁神父又是怎么样成为丁神父的呢？且让我们下回分解。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节目，咱们下次再会。我是黄雄明。